大家可以听到哦，感谢主。好，我们今天要这个分享的新闻呢，是罗马书的第五章12到19节的经文啊，12到19节的经文。那好不好？我们请大家一同起立来诵读神自己的话语。来，我们一起来，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了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只是过犯不如恩赐，因为了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加倍的引导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成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舍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的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的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服，众人也就成了义了。好，感谢主，请坐。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不仅仅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也赐给我们啊，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啊生命的这个主。你借着基督啊道成肉身啊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除去了我们一切的污秽和罪孽，使我们重新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求主祝福以下正道的时间，我们继续要用你的话来敬拜你。求主的圣灵啊，这个安定我们的心，让我们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更多的明白主你自己的真理，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主你自己的话语当中，并且靠着主行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因为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是永不改变的。你是守约是慈爱的主，让我们借着敬拜与你更亲近，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让你在这里被高举。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这个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来到了罗马书的罗马书的这个第五章啊，12到19节的经文。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呢，是不同的属性得出不同的结果啊。那么我们在分享之前呢，我们仍然是用一点点的时间呢啊，我们来回顾上一段经文啊所分享的内容，作为今天的分享的一个背景。那保罗从这个罗马书的第三章的21节呢，他把人需要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呢，放在这个桌面上，放在台面上了。那么，并且呢，保罗是也在整篇这个第四章的时候呢，是用这个亚伯拉罕呢作为一个因信称义这样一个典范啊，来告诉世人啊。那么这个因信称义呢，是神的一个旨意啊，这个是从旧约已经有的啊，是神要借着因信称义呢来拯救这个整个堕落的这个世人。那么进入第五章以后呢，那么保罗在这个一章这个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经文当中呢，他是阐述了这个人因着信呢得了哪几方面的恩典啊。那么保罗在这个经文当中呢，阐述了这个恩典呢，它其实是一个特殊恩典啊。人没有信耶稣呢，他没有办法去进入到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的。人只有因信称义呢，才能够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说这是个特殊的恩典啊。那么首先呢，这个因信呢，人的因信呢，是得的与神相合的。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因为人有罪的 这个与神的关系呢是完完全全是属于一个敌对的一个状态的。但是呢，这个基督呢不仅仅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有平安的这样一个局面这个并且呢也能够让我们和神的关系呢是和好了它是两个层次，一个是平安了第一步，第二个呢站在恩典当中以后呢我们是和他和好了。那么第二个我们分享的这个信徒呢，这当因信称义以后呢他其实已经站在这个恩典当中了他不需要像旧约的这个大祭司每年呢好像是要冒着风险来到这个圣宝座面前了因为他自己要洁净自己，然后在这个替众人这个赎罪那么来领受这个恩典。那么我们每天我们现在是每时刻每一天都可以来到借基督呢来到圣宝座面前来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了。那么第三个呢，也是因着信呢，我们得的以神为乐的一个生命那么这个生命呢，是无论是顺境或者逆境呢都是一个荣耀神而有的这样一个喜乐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荣耀神的一个生命。那么第四个呢，是因着信呢，因着信呢，将这个圣灵呢，是将神的爱呢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了。那么这个爱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是阿加佩的爱，是舍己的爱，是我们生命当中是没有的。那么圣灵将这样一个爱呢能够来浇灌在我们这个我们也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在教会当中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这样一个生命。那么这是呢我们上一次所分享的这个主要的信息。那么接下来呢这些经文呢这个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呢，是保罗把亚当和耶稣呢，耶稣基督来做一个对比那么借着这个两个不同的这个属性的生命呢，那么得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一个结局。那么再次这个使人确认，这人呢是要选择基督的。那么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生命就有美好的一个结局了。那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圣经常常呢把好与不好的这两样东西呢放在人的面前，让你来选择。你到底是他告诉你的好和坏这个让他让你来选择。把好和坏、对和错放在你面前。虽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圣经当中它是有这个拣选论，但是呢，神从来不强迫人去做出选择的。那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在这个《生命记》当中28章当中，这个是讲到神在以色列面前、以色列人面前呢，是摆了什么是咒诅什么是祝福你看什么是好的，你可以选择。那你要选择这个咒诅呢，你必须照着神的心意呢，你去行。那么你要这个不听神的话这个你就是等于是选择这个咒诅了所以咒诅和祝福呢都放在你面前，你自己可以选择那么第三，这个生命记第30章第19节的时候呢，他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我将生死祸福呢陈明在你的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他其实告诉你这个选择，但是呢还是让你自己选，你要选择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呢都得以存活那么这是神将这个生和死、祸和福呢都放在你面前，让你自己选择他没有强迫你还是尊重你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在马太福音，但是新约当中的马太福音当中这个耶稣也是告诉我们这个有两扇门，那么一扇是窄门，那么一扇是宽的门那么窄门呢是引到哪里去的，那宽门是引到哪里去的，那这个是这个灭亡和永生都放在你的面前你自己选择。所以说神常常不强迫人，但是呢他把好和坏、咒诅和祝福呢常常会放在人的面前让你去选择。如果你清楚这个结局的话，我相信每个弟兄姐妹都应该会这个选择一个正确的一个道路的。那么保罗呢在这里面呢是也把这个两个属性放在我们面前这个放在世人面前，一个是属亚当的这个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局，一个呢如果你是属基督的话，那你是什么结局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这个常常有人希望从现实当中来看出信耶稣的和这个不信耶稣的到底有什么不同。那这个我也很佩服美国专门是有记者是会跟踪这个人的一代一代一代的这个有一个学者呢，他也是叫 Edwards 这个是Albert Edwards， 那么曾经呢他是跟踪过两家人家的一个后代他们是怎么样的，
那么一个呢是 Jonathan 这个 Edwards，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是这个啊十八世纪这个复兴运动的这个啊重要的一个领袖啊，当然他也是个牧师了啊。那么另一个呢啊是叫这个马克思朱克斯这个家族，他是那个无神论者啊，无神论者。那这个他调查了最后的结果呢啊，他告诉我们啊，这个 Edwards 这个 Jonathan Edwards 家庭呢啊，这个他的家族呢啊，经过好几代人以后呢啊，出现了很多啊这个侍奉神的这样一些仆人。他的这个家族当中呢，出现了这个100位牧师啊，出现过100个牧师啊，这个13位这个大学校长啊。那么家族中至少有3位呢，曾经担任过这个啊这个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这个校长啊，还有65位这个啊这个教授，还100多位这个律师啊，这个几位这个议员。那么还有曾经这个出现过啊，曾经在他的家族当中啊出现过第3任美国的副总统，啊，这个叫阿伦伯尔是1801年到1805年的，啊，那么几乎在每一代呢，他的每一代在社会上，在美国的这个社会当中呢，啊，都能够产生一些积极的一些影响。而这个他经过调查以后呢，经过这个跟踪以后呢，啊，他看到这个。啊，这个朱克斯他们的这个家族呢，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是不相信神的，他完全不相信的。那么他的家族当中啊，产生了啊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啊，这个是他这样说，他说有280位人呢是被记录为专业的啊犯罪啊这个惯犯了啊，那50个人呢啊是从事过卖淫的啊，从事过卖淫的妓女。啊，那么310个人呢是穷人，或者是受到这个社会救助的一个平民，有440人呢是有酒醉的这样一个记录啊，那么有7人呢因谋杀被处决啊。所以弟兄姐妹，那我们看到一个人认认真真信主啊，给这个世界是带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积极的一个影响的。那么更何况我们看到啊，因为我们现在讲的也只能说是这分享一些地上能够看得见的，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当人死了以后呢，这个还有两个不同的一个世界啊，一个是永死，一个是永活。那么这两个这个差别是更加是巨大的，是两个反方向的一个无穷大。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这个借着今天这个保罗的经文呢，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呢，不仅仅是关乎于我们自己的生命，更关乎于我们的下一代和我们周围的人，啊，因为当你走哪一条路的时候，已经决定了这个结果，啊，神把这个结果呢是放在我们的面前，然后让我们来看，啊，所以呢，这个保罗呢在这里呢是用亚当和这个基督的做一个对比，啊，这个来做这个经文的这个论述的一个重点。那我们要今天呢借着这段经文呢，我们要分享啊这个3点。第一个呢是亚当因为罪呢是使人做了使死做了这个众人的一个王啊。那么第二个呢是基督因为义呢成了众人生命的一个王。啊，第三个呢，众人应该选择怎么样？应该选择基督啊，这个耶稣基督为生命的王。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点啊，我们来看这个12节的经文，这救赎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的，啊，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么这节经文呢，是意思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呢，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人人都会死的。不是因为自然的原因，乃是因为人罪的原因，啊，很多时候这个甚至基督徒谈到这个死亡的时候呢，哎，都是在讲这个是自然啊，从自然方面来讲啊，这个用自然来解释这个死亡这个概念。其实呢，这个无形当中就表达了人的死亡呢是顺应自然的这个规律，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这我们任何一件事情的背后，它都有属灵的意思，尤其是涉及到生命的一个范畴。那么这个属灵的意思呢，就是非常清楚，这个罪呢，当罪进入了人类的祖先亚当以后呢，这个当然亚当是世界上第一个人了，那么人呢就有产生了这个死亡， 这圣经当中讲的非常清楚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有的基督徒在讲到死亡的时候，好像是这个人老病死啊，好像是个自然的规律，其实不是个自然规律，是因为人的罪，人的罪才产生了一个人的一个死亡啊，这个要非常清楚。当这个亚当这个犯罪以后呢，这个所有的人呢都犯罪啊。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二节的这个最后一句话，他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么这个众人当然指的是所有的人了。那么十二节开始以后呢，他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那个世界呢可以解释为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个世界很多。那么这里这个世界的原文呢，它可以解释为世界也可以解释为说世人这个世人那么这个人犯罪以后呢，于是呢这个死亡呢就临到整个人类了。那么这个死亡呢，是首先是属灵上与神隔绝了，那么再者呢是身体的一个死亡。所以一个人的死亡，它不是自然规律不是自然的因素，是因为罪的原因因为亚当是犯了罪了。亚当这个罪一犯以后，他伊甸园犯了罪以后呢，他开了一扇死亡的门进入到人类这个当中的他把这扇门打开了，这扇门这个是死亡的门。那么使后来的人呢，都对这个罪呢和死亡呢是没有办法去抵挡了。我们来看这个十二，再看十二节的最后一句话，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么这个保罗呢，他这个写的这个写这句话呢他是这个原文当中的是用简单过去式。那么什么叫简单过去式呢？就是过去发生的这样一件事情，一直到现在保罗说话的这段时间，他仍然是发挥的一个作用那么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亚当这个犯罪的时候，亚当这个犯罪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众人都已经死掉了。就是亚当这个吃那个禁果的时候呢虽然你和我都没有在那个时候出生，但是等于我们也犯了罪虽然这个我们当时都不在现场但是呢这个亚当犯罪的同时呢我们没有出生也犯了罪亚当所这个犯的这个悖逆神的罪呢，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的一个账户当中去了。那我们也讲过，当我们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人茫茫里面有一种有一种东西会涌出来，这个实在是不公平啊，不公平嘛，对不对？我当时不在现场嘛，对不对？你法官判罪的时候，你起码要看这个犯人有没有在这个现场这样一个记录的。我没有在现场，你就算我有罪的，这绝对是不公平的。那么这个之前其实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因为我们的生命呢是和亚当是一样的，即使是我们不在现场这个也会去悖逆神的因为亚当最主要的问题是悖逆神，神讲的话他不听嘛，不顺服悖逆嘛。那么其实看看我们今天的生命我们有多少这个我们是按着圣经的教导去行的，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是在顺服神吗？还是有的时候确实在悖逆神呢那我想，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如果有一个清洁的良心的话我们不会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奇怪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生命常常甚至是天天得罪神，不顺服神的。不过呢，今天呢，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用这个经文的这个角度来讲比较好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经文。那么希伯来书呢，这段经文呢是在讲什么呢？是这个新约的经文呢，在讲这个旧约旧约这个亚伯拉罕呢，他是为了救这个侄子罗德呢，他是打败了五个王，我们大家应该都非常记得非常清楚打败了这个五个王呢，把这个罗德呢救出来以后呢，他当他凯旋回来的时候呢，他向麦基喜德献上了十分之一那么献上十分之一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个第七节，这里第七章的第九节，那么亚伯拉罕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亚伯拉罕呢就把这个十一奉献献上去了那么然后呢，这个是那受十分之一的这个是利未那么然后呢，这是第十节第十节说因为呢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利未已经在他的先祖身中了。那么还有一个小字，这个是括号叫生身，原文做这个腰的意思。那么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个亚伯拉罕和利未人的关系。亚伯拉罕是利未人的祖先，这个亚伯拉罕呢要比利未人呢早500年的时间，那么这里的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当亚伯拉罕这个向这个麦基洗德献上这个十分之一奉献的时候呢，等于他为了500年以后的他的子孙啊，这个有一个支派叫利未的，也献上了十分之一。那么亚伯拉罕对于这个利未人来说，他是个祖先了。那么这里的中文呢，第十节的翻译呢，它是非常文雅的一个翻译，它是非常文雅的翻译，他说是他祖先的身中，比如说亚伯拉罕在现，他的身体当中有这个利未人，有这个500年以后的利未人，那这个怎么说呢？利未人怎么会在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身体当中呢？原文那个人的腰啊，这个腰。也另外一种翻译就是说，是男人的一个生殖器，那么就是利未人还没有出生，可是在神看来，这个利未人呢已经作为一个群体在亚伯拉罕的身体里面了，已经作为这个一个群体在这个亚伯拉罕身体里面了。那么亚伯拉罕有了利未人的种子在这个身体当中的，那么利未人呢是以色列，我们都知道是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的一个支派，那么所以当亚伯拉罕呢献十分之一的时候呢，是等于那些还没有出生的利未人呢也在一起献十分之一了，也在一起献十分之一了。那么这里我们就清楚的看到了神是如何来看这个，当这个罪进入到亚当以后，所有世界上的人都在怎么样亚当的腰里面了，这个腰里面，亚当的身体里面了。那或者这个用翻译的文雅一点的话，这个世人呢，世界上所有的人，因为他是第一个人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亚伯拉罕的身体里面了，所以当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得罪了神了，吃了神不允许他这个吃那个果子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人在那个时候是一同犯罪，因为所有的人都在他的身体里面。那么大卫呢，他也这样类似表示有这样的一个表示过，他说在这个诗篇第51篇第五节，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呢就有罪了，连这个大卫都有这样的看见，就是我还没有出生之前，我在我母亲的这个肚子里面的时候呢，我已经是个罪人了，所以这个当神对这个亚当说，那个果子你吃的时候必定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死亡不仅仅是单单的临到了这个亚当和夏娃，也临到了我们这个世世代代的人。这个呢也好解释为什么有些人说有人说这有些孩子还没有出生呢，对不对？也没有，好像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呢，他们的没有得救是不公平的，到底是公平不公平呢？我们借着这里的经文的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了解一个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那世界上再所谓的伟大的一个伟人或者圣贤的人，在没有机会信耶稣到底是得救不得救呢，是也应该清楚这个答案到底是怎么回事了，那么这些没有得救的是因为本来就是有罪人的一个本质了，所有的人没有信耶稣以前都是怎么样，都是属于亚当的，属于亚当的他就领受了，不是祝福，他就领受了这样一个咒诅，那么所以呢就死呢就临到了所有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小看罪，不要小一个小小的不顺服呢就带来这个巨大的整个人类的这样一个堕落。那我们可以看到人犯罪的影响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的。那我们想只不过吃了一个果子嘛，这有啥事情大惊小怪的嘛，但是我们都知道就是真的一个果子就是代表了不顺服。就是不顺服。所以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今天都是信主了但是我们仍然要小心。我们仍然要小心，我们不要轻易去犯罪。 因为今天这个虽然是耶稣基督他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但是我们犯罪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周围的人的影响是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那我们上次也分享过，那么撒拉这个一个小小的一个不幸，对不对啊，一个信心的一个动摇啊，就这个跟拉亚啊拉了一个使女跟这个亚伯拉罕怎么样啊，这个同房，就弄出来一个伊斯玛利。结果今天中东的一个乱局就是他们有份的啊，弟兄姐妹，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小看罪啊，这个神是忌邪的，这个他不容许任何的罪的啊。所以说当我们看到罪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到罪的一个严重性啊。也因为亚当那个时候犯了一个罪，所有的人都堕落了，所有人都堕落了。好，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第十三到第十四节啊，第十三和第十四节。那么这是在讲这个整个律法，这个律法是指出人罪的啊。但是在律法没有来到以前呢，律法是摩西那个时候来的，律法没有来自之前呢啊，没有人说你犯了这个罪，犯了那个罪啊，好像没有人这个用这个律法来定你的罪的啊。但是呢，人的罪还在那个当中，还在啊，还在那人还是这个罪人，还是在犯罪啊。所以说这个死亡仍然是存在的啊，并且呢，这里说了这个死亡呢是做了王了，那死亡是做了王了。那么虽然这个当时的时候在这摩西之前没有人指出你这个罪的，因为律法是这个摩西以后的，但是呢，这个虽然没有人指出你的罪，但是你人是有罪的啊，人也是一代代的在这会死掉的啊。那么死亡呢，那个时候呢就死亡呢就做了一个王啊。在这个当一个人没有在信耶稣之前呢，他其实是活在另一个国度当中的。那么这个国度当中也有个王，这个王呢叫死亡啊，死就做了王嘛啊，死就做了王。那么死亡的权势呢，是人靠着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可以脱离的。今天我们看到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这个一直活着，长久活着的啊，没有一个人可以长久活着的啊。那么死亡这个意思也是这个灵性毁灭的这个意思。那今天这个很多基督徒他不信主啊，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有人认为这个死亡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啊，不是你们基督徒所讲的。那么有人认为这个在地上的时候呢，这个又苦又短啊，这个我要好好享受人生啊，这个信耶稣呢其实也没有这个啊太大的一个必要啊。这个你看信耶稣的人也死掉，有人会挑战的，对不对？信耶稣的人也没有活得长久，而信耶稣的也是该火葬了，该怎么样的就怎么样的啊。那么人更多的是往往是用眼睛来看这个地上的得失啊，按照这个地上的得失来安排自己的这个人生的一个计划。所以说很多人他并不，很多没有信主的人他并不认为死是做了他的王，他认为我是做了我的主啊，我想要干啥就要干啥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这个人的一个悖逆就是不相信神，不相信神。但是呢，这个经文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是属于亚当的时候呢，啊，这个从出生的那一刻，啊，就是注定死亡是做了这个人的一个王，啊。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点。那么基督呢，是因为成了众人的生命的王啊，因为义成了众人生命的王。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五节的这个经文啊，十五节的经文，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这里保罗说，只不过过犯不如恩赐。这个过犯，它本来在它原文它是有这个犯罪的意思，但是这个过犯的原文，它更要表达了另外一个这个意思，就是说走错路的意思，走错道路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说，所有还没有因信称义的人呢，他都走错的道路啊，因为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当这个耶稣在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这个为我们这个摆上了十字架啊，摆上十字架，他所成了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怎么样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我们今天希伯来书啊，这个我们在这个前面这个也读过啊。那么这个耶稣自己呢，他自己也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怎么样和生命啊。那么呢，这个今天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多这个不信的家长呢，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呢，他要教也是在教导这个走正确的道路啊。但是呢，所谓的走正确的道路都是用世俗的方式来教导的啊，都是用世俗的方式来教导。这个有一个弟兄呢曾经和我分享过啊，他在不信的时候呢，他为了要告诉他的孩子，你要这个努力读书，如果你不读书的话，那就是你要上街这个扫垃圾的啊，这个工作是你的。所以说他常常是带着为了要他孩子读书呢，是常常带着他孩子去看人家这个如何扫大街的啊，那告诉他这个工作是非常丢脸的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孩子呢受了刺激啊，确实受了刺激啊，确实也是非常努力的学习啊，因为这个孩子呢一想到如果说是不努力学习的话，不努力这个学习的话，那这个那我爹带我到大街上看到的那内幕呢，就是我以后的工作了啊。那么确实这个孩子读书也读得不错啊，这个那么后来这个到了美国呢也读了一个 PhD 啊，也现在目前为止也是有一个非常体面的工作。但是当这个父亲要劝导他来信耶稣的时候，他反过来到跟他的父亲说，他说我是靠着自己的，你是靠耶稣的，他说我不需要耶稣的，我都是靠着自己的，我现在的一切的丰富都是靠我努力挣来的啊，都是靠我努力的，但我们耶稣没有帮过我啊。弟兄姐妹，当一个人一个不信的人说啊，这个这些努力都是他自己的话，其实他是不明白圣经的，因为圣经非常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得财货的能力怎么样，也是从神那里来的，也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当这个当地上的人啊看到这个看出这个地上得失的时候呢，这个他教导出来的孩子怎么样，也是充满了地上的得失啊，也是充满了地上的得失。那么用这种方法这个教导出来的孩子以后呢，完完全全走错了道路啊，他的孩子在地上这个所谓的成就就拦阻了他来借着因信称义呢得这个救恩了啊，反而是个拦阻了。所以这个当我们这个用世界的方法来教导孩子走正确的道路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走偏了，其实已经走偏了。因为这些教导根本不是从圣经来的，因为这些教导根本不正确，不是从神来的一个教导啊。但是呢，我们要看到这个保罗呢在这里呢不是在讲一件负面的事情，不是在讲一件负面的事情，虽然是过犯，是走错了道路，走错了方向，但呢在基督里怎么样，他有这样一个恩赐，有这样一个恩赐。那么这个恩赐呢不是指的是这个侍奉当中的一个恩赐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是讲到这个恩赐，也讲的这个花了很长篇幅来讲恩赐的。这个不是在保罗那个时候在哥林多前书讲的这个医病的恩赐啊，这个方言的恩赐啊，等等等等。保罗不是在讲这个恩赐。这个恩赐呢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是礼物的意思，另一方面是恩典的意思。所以说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是神借着基督呢，基督耶稣的义呢作为礼物呢是加倍给临到愿意相信的众人啊，就是每一个愿意相信的众人啊，他都愿意把这样一个属天的这样一个恩赐呢来赐给我们啊。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原来这个所有的人呢都是属于亚当的啊，都是落入到死亡的一个光景当中了啊，因为怎么样告诉我们这个死就做了他们的王了啊。但是如果有人愿意因信称义的呢，就是从原来属于亚当的生命怎么样就成为属于基督了啊，就属于基督了啊，属于基督的这个生命呢就是耶稣基督的义呢是成为生命的一个王了。那原来我们当我们在亚当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犯罪的时候呢，我们和这个亚当呢是一同落入到神的一个咒诅当中，因为他犯罪我们也犯罪了啊，我们在他的身体里面一同犯罪了，我们一同落入到这个咒诅当中了。那神看我们就是一个属亚当的一个人，但是呢如今呢我们是因信呢我们属于基督了 啊，基督的这个义呢，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网了。我们来看这个十五节的经文。十五节的经文，我们要注意到保罗提到这个基督的名字的时候呢，啊，这个在是耶稣在前面，啊，这个耶稣为什么在前面？因为我们都啊，我们分享过，这个保罗在写基督耶稣和耶稣基督，他都有他的一个用意在这当中的，啊，当这个耶稣放在这个前面的时候呢，他是什么呀？他要突出他的人性啊，因为这是他地上人的名字，啊，他是要用这个耶稣的人性来和亚当的人性来比较，啊，因为亚当是百分之百的人呐，啊。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耶稣也是百分之百的人，啊，这个保罗在这里突出这个耶稣的一个人性，但是紧接着后面他是有基督的，还有基督的是神性的名字，所以这个耶稣又是神性，神是又是神，啊，又是神，他所赐给我们的当然要超过，远远超过亚当带给人所带来的一个破坏。耶稣这个可以赐给人这个生命，可以使人的生命的死里复活，这个恩典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这个恩典是超啊，这个我们领受的是已经是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思维去想这件事情了，叫一个死人复活。啊，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手里有一个玻璃杯，那我手里有一个玻璃杯，这个玻璃杯从我的手上落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呢，这个玻璃杯怎么样？是摔得粉身了啊，粉身碎骨了，对不对？是完完全全的，啊，这个包括还有玻璃箱都碎掉了，啊，但是呢，哎，这个有一个人呢，他可以把这个玻璃刚刚摔碎的一个玻璃，包括玻璃碎片、玻璃箱，他完全可以组成过一个全新的、完美的一个杯子，啊，并且这个杯子呢，这个材料才不再是玻璃的，不再是被容易打破的，这个修复的能力，它就远远超过原厂出来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能力的。原厂只不过是做一个玻璃，那它现在恢复的这个能力，它远远是超过原厂当时做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说它以后你这个玻璃就不容易打碎了啊。所以说你敢想象吗？神要赐给我们什么？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永远不朽坏的生命啊。这个其实我们现在这个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我们常常会追求一些容貌的一个年轻，对不对？啊，这个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回家，如果去看看20年前啊10年前的一个照片的话，我们就发觉我们已经老了很多了，啊，是，但是呢，神要赐给我们的什么照片？神要赐给我们的这个身体是永远不朽坏的生命，是永远不朽坏的生命，啊，这个是。这原厂出来是他办不到的，原厂出来的东西他一定会朽坏的，但是基督要赐给我们的一个生命是永远不朽坏的生命，啊，我们以后也不要去染发了，啊，也不要吃什么什么什么，啊，保养品啊等等等等，因为他就是给我们一个永不朽坏的生命了，啊，那么这里十五节的经文呢是告诉所有的人，这个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是完全加倍的胜过先前的亚当的那个生命，因为相信基督，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啊，并且我们不再被定罪了。在这个约翰福音当中，这个耶稣，他自己讲了，啊，因为他来怎么样？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啊，因他得救。第三个我们要来分享的是，众人应当选择基督为生命的王，啊，那么在这个第18到第19节呢，是保罗对这个前面的经文呢，甚至这个前面这个第4章的经文呢，都是一个总结啊，是一个总结啊。我们来看这个18节经文，如此一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了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呢，众人啊也被称义得生命了。那么这个经文呢，就是让我们看见保罗他是用这个对比的方式来阐述的，啊，我们要知道亚当他是一个罪人，啊，而耶稣是一个义人。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神当时神称这个亚当的时候怎么样？也是神的儿子，啊，也是神的儿子。这是在路加福音第3章啊，这个我们记得这路加福音第三章的时候呢，都是讲到这个耶稣的一个家谱。讲到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你去看最后一句话，亚当是什么？ 是神的儿子。而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神独一的神性的一个儿子，一个是属地的一个救人，一个是这个儿子呢是犯罪的，是个犯罪的，而耶稣呢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一个独一的一个神的一个真神的儿子。那保罗用这个完全用对比对称的方式呢，来让人看见一个属于亚当的结局和一个属于基督的结局呢，是完完全全怎么样，是相反的。那如此说来，这是保罗对前面的一个总结，因为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了，所有人都被定罪了，是保罗再次让人看到，我们的神的眼睛里面他是一点点都不能容忍这个罪孽的。就是这个亚当那么犯那么一次罪，就是一次悖逆，所有的人都临到了这个死亡。那么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我们前面也讲过，这个是为了这个来救赎我们。那么今天呢，这个以为这个我们很多人是认为这个基督耶稣呢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是被这个罗马人呐这个犹太公会的人钉在十字架上去的。其实我们都是有份的，其实我们都是有份的，因为钉死耶稣这件事情上，我们人人都是有份的，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是随当时的时候是随同亚当一同犯罪的，记得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我们是在他身体里面的，在他犯罪，我们也在那里犯罪的。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呢，我们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是犯罪团伙成员之一，我们是这个成员之一，我们是共犯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在讲亚当犯罪的时候呢，好，不应该是有一种心态，好像讲一件和我没有关系的事情，在讲一个故事，在讲一个几千年前这个创世纪我开始该跟你们讲这个神怎么样创造这个世界，神怎么样创造的，好像和我一件没有关系，好像我在讲一件这个几千年发生的一个事情。然而其实我们读了这些经文，我们应该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他犯罪和我有关系的，和我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我们应该讲这些跟人家分享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或者分享这创世纪这个亚当犯罪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有一种心态，就是说我也在犯罪，不是和我没有关系的我来讲一个故事跟你们听，神怎么样造人然后这个亚当怎么样犯罪其实我那个时候也在那个当中犯罪，我是这个犯罪团伙之一所以当他一犯罪的时候呢，怎么样，我们里面充满了一个罪的一个记录，然后我们里面充满了罪的记录。现在呢，是因着基督的这个洪恩呢，除去了我们里面的一个污秽，并且呢，也将他的公义怎么样，是完完全全充满了我们的一个属灵的账号里面了。原来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死人，但是现在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义行，因着因信称义，我们重新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了。我们现在是个活人了。那么这段经文呢，是这个保罗用对比的方式让我们看到，虽然我们这个人出生是我们没有办法选择的没有人选择这个我在这个什么时候出生，对不对？但是呢，人可以借着因信称义呢，他可以成为一个属于基督的人你因为你说你一出生就是属于亚当的人，但是呢，我们神已经给我们把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已经放好了，我们可以借着基督，我们可以从亚当的这个属于亚当的这个份，我们到这个基督的属于基督的这样一个新人当中的当我们成为新人的时候呢，怎么样神看我们的时候呢，是从一个有罪的我们变成一个无罪的一个人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有限的生命，在地上有限的年日呢，我们可以变成一个无限的一个生命了。我们原来本来是与神和隔绝的，现在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与神交通，与神和好了。所以当人看见保罗在这里下了一个属于基督的这样一个结论以后呢，我们其实怎么样，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甚至我们的孩子当中还没有属于基督的人， 他们的生命仍然是属于亚当的生命，他们仍然是死亡做他们的王。这个属灵的看见我们必须要有，他们的生命还是在这个不知道这个不知道基督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在神的眼中他们仍然是一个死人。我在这个原来这个那个贝卡夏尔的时候呢，我知道这个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其实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一对国内来的夫妇他们在国内也是这个一流大学毕业的一流大学毕业的，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也是国内名牌大学的一个学霸。所以说呢，这个他们对这个自己女儿的这个学业呢是抓得非常非常的紧非常的紧。那么这个孩子呢，在夏洛特一间高中的这个学校呢是读书他也是读得非常出色。那么这间学校，这间高中在全美高中排名当中，他是排得上号的那么这个孩子呢，也是因着这个父母的一个熏陶或者是遗传等等他学习成绩呢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在学校里面，在这样一个学校当中，不是第一就是第二。那么这对夫妇呢，他们也是经常会去参到会教会当中去参加这个敬拜，弟兄姐妹也是邀请他们常常去敬拜的参加敬拜，但是呢是从来没有真正信过耶稣那么来到教会以后呢，他谈的就是这个地上的这个得失地上的得失，地上的成功等等等等，在世界上的一套。有一天呢，他们的宝贝女儿呢，这个因为优异的一个学习成绩呢是被美国的常春藤学校呢是录取了。那么他们也很高兴。当这个孩子去了学校以后呢，他发觉原来呢这个在高中的时候呢，他可以随随便便这个拿个第一名和第二名的。然后现在到了美国常春藤的学校以后呢，这个成绩这个情况不复存在了因为这个一山比各有一山更高嘛，对不对？那成绩呢一下子落下不少。结果呢，这个孩子的父母呢就不断在家里对孩子说，这发号施令要求孩子这样，要求孩子你学习成绩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怎么样，给孩子很大很大的压力。结果这个孩子在一年以后在自己的寝室里面是了结自己的生命了。弟兄姐妹，这一件事情对这个对的夫妇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一个父母失去一个孩子，他是多么的一个痛苦。当时我们这个几个教会的这个牧者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讨论过这个家庭，我们为他们祷告，这样一个事情为什么这样一个惨剧为什么会发生。我们总结了几个原因，就是这对夫妇他来了教会以后，他们的人生观，他们的价值观是没有实质性的一个改变，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虽然是来了教会也参与敬拜，但是里面到底是真不真实，真正是属不属耶稣呢？没有那如果说真正是一个属于基督的一对父母，是一个真正好好认真真信耶稣的，他们的孩子会不会这个悲剧会不会可以避免吗？我们在问这个问题。那我们相信他们虽然来了教会，但是他们的生命仍然是属于亚当的，并没有真正是属于基督的。他们的生命并没有因为基督在里面作王而所以呢里面有一个喜乐的心这个对孩子要求仍然是用世界的方法来灌输他，你要这样要这样这个就是从亚当而来的生命。为什么？我们都知道这亚当吃了这个禁果，他不仅仅是悖逆，他并且怎么样要像神一样 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有这个智慧，要像神一样当我们看到这个，当我们拼命在这个世界拼的时候，其实就是我自当头了，就是我自当头这对父母他们关心的孩子不是属灵的生命，不是这个孩子是不是信了耶稣，他们关心的这个孩子的分数是不是低，拿第一名是拿第几名他们并没有选择这个基督的义成为他们生命的王一个真正信主的一个基督徒，他是应该是常常为孩子生命的得救来摆上祷告了。 所以一个人来了，虽然是来了教会，若是我们的生命仍然是停留在亚当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呢，是非常危险的，是 要危害你自己的家庭的。因为在亚当面前的一个生命，是在神面前仍然是一个死人的弟兄姐妹，并且这样的生命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孩子会带来极大极大的一个伤害的。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对于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常常也会省察，我们到底是不是现在的所行所作是属于基督的，我们对周围的灵魂是不是有一份多一份关心和劝导，特别是我们的家人啊，我们的孩子这个是不是都是欢欢喜喜的愿意来到教会当中来跟随耶稣的啊，来领受神自己的话语啊，不要让这种啊这个悲剧在这个家庭当中来发生啊，因为呢，因为什么的原因呢？因为属于亚当和属于基督的结局呢，是完完全全是不一样，他们之间有天壤之别，一个是永生，一个是灭亡的一个区别。我们基督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保罗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原来的生命都是在亚当里的，因着亚当的犯罪，我们都犯了罪。但是神，你没有撇弃我们，神借着基督让我们属于亚当里的旧人都成为基督里面的新人。恩主，我们谢谢你，你赐下因信称义的这样一个真理，能够让我们从此不再受死亡的一个辖制，死亡再不再是我们的一个王，如今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王。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是每天得到生命的更新，更是对我们的家人朋友啊，特别是我们的孩子有一个特别的负担啊，真是领人归向主你自己，让你的心意得满足，让我们的教会也是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教会。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